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会遇到生与死的问题。求你真的是借着，这个故事帮助我们如何面对这样的问题，借着这些问题帮助我们，不光是传福音，也检查自己的信仰。主啊，也求你保守这个网络所有的平顺，不要让任何人掉线。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让我们主啊，不光是学习你的话，更是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血和我们的肉啊，你的道成为我们的肉身。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会讲创世纪第23章，它只有20节。这些问题讲完了，希望我们都明白哈。这问题我都放在我们的这个公开课的海报上面了哈。那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23章。《创世纪》23章，撒拉享寿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何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何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何人下拜，对他们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的话，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把田头那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当时以弗伦正坐在何人中间，于是何人以弗伦在城门出入的何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伦说：“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以弗伦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值4伯舍克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照着他在何人面前所说的话，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400舍克勒给以弗伦。于是，麦比拉、曼利前、以弗伦的那块地和其中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周围的树木，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乃是他在何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买妥的。此后，亚伯拉罕把他的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前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曼利就是希伯伦。从此，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何人定准归于亚伯拉罕做坟地。我会从这5个方面来讲这一段经文哈。亚伯拉罕如何？第一，亚伯拉罕如何面对撒拉的死亡？第二，他们为什么选择死并且葬在希伯伦？第三，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不需要担心我们死和葬在什么地方？哈，第四是如何对待中国的丧葬祭奠文化？这在我们群里面，在过去几年简直是太多人问了哈，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借此机会好好的讲一下。第五哈，亚伯拉罕是怎么样跟这个当地人，就是亚摩利人，是迦南人的代表协商，购置坟地的哈。好，我们来看，从第一开始哈，第一节，第一和第二节，撒拉享受 127岁，这是萨拉医生的岁数。萨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哀痛和哭嚎在原文希伯来文是两个不同的词儿。哀痛的意思，他在旧约出现了32次，他希伯来文的发音就是 Safat，出现了32次呢。我仔细的把它都看了一遍，这个地方是第一次出现。我把它都看了一遍了以后呢，看它是什么呢？就是人非常痛苦的时候，做一些很剧烈的动作，比方说扯头发、撕裂衣服、捶胸、哀叹、嚎啕，这些就是说，腰束麻布啊，像我们在中国，我们穿白色的衣服，披麻戴孝，在犹太人的文化、希伯来人的文化中，头上撒灰尘等等，就是用这些动作来表达他们很悲痛的心情比方说他在另外一处用到，我们可以读一下在撒母耳记下3章31节。大卫吩咐约雅，约雅就是他的元帅约雅和跟随他的众人说：“你们当撕裂衣服，腰束麻布，在亚利尔关前哀哭。”这个哀哭就是这个哀痛，是同样一个词儿。大卫王也跟在关后他这个哀哭刚才讲到，就是他特别强调，做一些动作来表达他的这个痛苦这一种习惯，其实现在在中国文化中，在世界文化中，很多都已经流失了几年前，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中国来的留学生，他在这儿读书，他的外婆，因为他舅舅在这儿他的外婆也来了，结果他在读书才来没多久就得了癌症，然后很快就死了。他的妈妈跟我的年纪差不多，那个时候50来岁外婆就70、80岁。外婆在这个地方，妈妈像我们现在的人悲痛一样，就站在那个地方欲哭无泪，但是看着特别难受。外婆就是又喊又叫，又捶胸，又顿脚，就是那个表达让年轻的中国人都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就跟因为。这个女孩子，她的很多同学也来参加葬礼我就跟他们说，在中国以前葬礼都是这样这是用来表达她哀痛然后呢，我们再看下面一个词儿，哭嚎。哭嚎这个词儿呢，在希伯来旧约，在希伯来文的发音是 Bekah 旧约出现了116次，这个是第二次。然后我们看它第一次是什么样的第一次在创世纪21章16节。夏甲自己走开，约有1箭之远，向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向对而坐，放声大哭。”所以这个哭嚎，它只是在强调哭它的本身，不带任何悲愤的动作而且声音很大所以我们就看见，就是说，撒拉死了以后，亚伯拉罕是非常难过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撒拉死的时候，圣经已经说了他127岁，而亚伯拉罕这个时候137岁，亚伯拉罕大他10岁你可以想象，撒拉跟亚伯拉罕在一起住了127年你们要是读过之前的圣经，认真读过，你们知道，撒拉是亚伯拉罕同父异母的妹妹。也就是他从小是跟亚伯拉罕一起长大，然后他们的感情是特别好，往往是这样的就是老年人，如果你一辈子你的夫妻关系特别好的时候，其中一个人走了，另外一个人是非常非常难过的我这个年纪我有时候就想到，如果我先走了，我的老公会多么难过我老公经常想，你要是走了，我就不吃饭了，我跟着一起走算了。所以真的是一个很痛苦的这种感觉就是你会觉得非常的孤单觉得以前有个伴儿现在一下子你会觉得以前在人群当中只有这个人最了解我他最体贴我，他对我最知心，现在他突然间 可能不是突然间，但是对我来讲，他走了，就是突然间我损失了一个哈。所以呢，可以想象亚伯拉罕其实是非常舍不得萨拉的，啊，该痛哭嚎。所以男人痛苦的时候是可以哭嚎的哈。我们只是说我们现在的文化，经常男孩子一哭，我们就会说男孩子哭什么？这样其实是很不对的。圣经中的男人，真性情的男人都哭的。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的儿子哭哈，你不应该拦阻他，应该让他哭。圣经中这些属灵的伟人，非常伟大的人，他们都哭的。OK，他们都哭，而且他是哀痛哭嚎，也就是说，他不光哭，他还有很多的这种用来表达他的悲痛的这种举止哈。但是呢，我们从第三节开始看。啊，哀痛哭嚎以后，第三节，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何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所以从这一点你可以看见，亚伯拉罕虽然非常舍不得萨拉，非常的难过。但是他是有复活的盼望，所以他难过，但他不绝望啊，他不绝望，他非常理智的处理后事。所以你看见，就是有信仰的人，有真信仰的，认识上帝，有永恒盼望的人，他们是有情有理，又有情感，又有理智哈。为什么？因为圣经我们在58课已经讲。论证过哈，圣经讲过亚伯拉罕是相信复活的。在58课，当他献他的儿子以撒的时候，圣经在新约解释说，亚伯拉罕是相信他的儿子会复活。像希伯来书11章第17到19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他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啊，罗马书4章17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是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作多国的父啊，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这是圣经的解释哈，不是我自己胡诌的哈。圣经的解释是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在这之前，也就是他献以撒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已经认定上帝是从无变有的神，而且是人是要复活的。OK，是亚伯拉罕相信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虽然他非常难过，他暂时失去了跟他在一起生活了127年的萨拉，但是他不绝望，他相信他还会再见到萨拉，所以他很理智的，他哭完了啊，抒情完了，站起来开始很理智的处理后事哈。他处理的后事就是处理的非常的井井有条，我们慢慢的分析，你可以看到哈。好，我们第四节看哈，亚伯拉罕跟何人说？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啊，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哈，我们看《使徒行传》7章第5节怎么解释旧约这些经文？哈，7章第5节，这是门徒斯蒂凡啊，门徒斯蒂凡。讲的哈，他说在迦南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就是指亚伯拉罕产业，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这是在那之前啊，这现在他又有儿子了，更加相信这块地以后是他的后人。但是呢，现在不是，现在不是呢，但是。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他只是一个外人，是一个寄居的，他必须要购买坟地。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不购买坟地，上帝也跟他说了，还有几代人才能够占领这个地方。那这样的话，他 他现在人家让他埋了他的妻子，那等他死的时候，那如果那个地方的人换了呢？他如果不买这个坟地，那换的人的后代或者新的这个土地拥有者这个地主不让他埋呢？是不是？那不就很麻烦吗？这就为什么就是他买坟地是可以看见他亚伯拉罕坚信上帝对他的应许一定会兑现。所以呢，他自己也做他的这一部分哈。从这个地方，我们做基督徒一定要学习到我们该学的功课。什么该学的功课呢？上帝对我们有应许，但是应许不是说让我们坐在那儿就等，什么事儿都不做的。啊，有些人他对基督信仰有误解，他会说：“哦，你们的上帝如果那么灵验，我就坐在家里等他给我钱。”没门儿，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人是要做我们的一部分，就像上帝给应许亚伯拉罕，以后这片地是属于他的，但是他也必须要买坟地。他买坟地，说明他相信上帝的应许，但是他作为一个人，他必须要做他的那一部分啊，他要跟上帝同工，朝着上帝应许的那个方向做，不是反方向。反方向是什么？就是那这个。太太死了，那我把她送回老家去安葬。老家就是两河流域那边的，那个两安葬啊，他没有哈、啊。我的公公婆婆离开他们的家乡已经有50多年，50、60年了哈、啊。他们80多岁过世，他们还要求把他们的骨灰送回老家。其实我先生都不在老家出生哈、啊，他们都没有在老家生活。但是呢，公公婆婆要求这样，所以你看见没有？其实很多人，如果他的对永恒的盼望不是很坚固的话，他其实对他的死，对他在什么地方落叶归根，他其实是有想法的哈。所以，你看亚伯拉罕就是他坚信啊，坚信，虽然他现在是寄居的，但是他坚信这个是上帝给他的土地，他一定要在这站着。一定要在这站着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希伯来书》11章啊，13到40节，我就不读了啊。这个也是在新约在讲，旧约的这些信心伟人，包括亚伯拉罕，他们是怎么样啊？看自己啊，在地上是寄居的，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在等待上帝的应许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我们上次其实也讲到了哈，就是讲亚伯拉罕相信死人复活，在马太福音22章31到32节，约翰福音8章56节，说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主耶稣，也就是说他在盼望着，在等待着他的那一个后裔给他带来救恩。这个我们上次讲过，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好，我们。刚才讲了，他一定要埋在迦南地。我们现在再看一下，他为什么要埋在，而且死在希伯伦？哈，这个地图我们上次看过，我们现在再特别看一下。你看，请你关注哈，这几个红心哈，红心最上面那个红心就是耶路撒冷，旁边就是摩利亚，就是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献祭的地方哈。第二个从上往下，第二个红心就是希伯伦啊，第三个红心呢就是别是巴。好，再往下面啊，往南，第四个红心就是比尔拉海莱。当我们圣经上说南地就是南边的地的时候，是指别是巴以及别是巴以南的比尔拉海莱啊。等一下我会解释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注意哈，所以我想请大家关注别是巴这个地，然后还有希伯伦哈，别是巴到希伯伦距离是23英里哈，相当于38公里，因为它是山路，它走路可能要得差不多1、2天。还记得吗？上次献祭的时候，他们是从别是巴出发，走到耶路撒冷旁边的摩利亚，是走3天的路程。OK，所以呢，希伯伦稍微要靠近耶路撒冷一点，所以从别是巴到希伯伦应该走差不多2天的路程啊，因为它是山路，以前的路又没有现在那么好，没有修好哈。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我们从创世纪20章第一节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以撒承孕之前，撒拉怀以撒之前，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差不多99岁的时候，他们就搬到别是巴附近的基拉尔住，也就是说南地。我刚才讲过哈，好，南地呢，然后在以撒断奶的时候，他们送走这个夏甲和以实玛利的时候，他们还是住在南地，也是住在别是巴。OK，然后呢，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还是住在别是巴哈。这个都是我，你看我都列的圣经的依据，你看我的列的圣经依据，你可以找得着，都不是我胡诌的哈，都是从圣经找出来的啊。献以撒的时候住别是巴，这是创世纪22章19节。然后呢，好，我们就越过那个，我们再看那个创世纪24章，也就是说以撒40岁结婚的时候，以撒住在什么地方？他住在南地，住在比尔拉海莱，记得吗？比尔拉海莱还在别是巴的南边，也就是说，在这过去的这个20多年，亚伯拉罕、撒拉还有以撒，他们其实都是住在南地。上次我给你们看地图，也给你们看见了，南地它的水资源要丰富一些，因为他们是牧羊人啊，所以水资源丰富，草绿一点啊，草原好一点，所以他们住在南地是很容易理解的。相对来讲，希伯伦在山上啊，它相对来讲它的水资源不是那么丰富，所以讲到这儿我们就会发现哈。所以你读到这儿，你就会感觉是到23章，撒拉死的时候是死在希伯伦，葬在希伯伦，给我们的感觉不难，让我们不难看出是撒拉要死的时候，亚伯拉罕专门他搬到希伯伦去的，是不是？如果你按照我这刚才给你推的圣经哈，然后我们就想，那为什么专门要死在希伯伦呢？我们先想一下希伯伦什么意思啊？这个我们在之前也讲过哈。希伯伦呢，它的这个它的意思就是联盟或者协会哈，就是结盟、联盟的意思啊。它不是那个坎约的约的意思，不是那个约，而是联盟的意思哈。这个词儿呢是在创世纪13章18节，罗德离别亚伯拉罕。他以前还叫亚伯兰，之后哈，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哈。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住在希伯伦啊。希伯伦的意思再说一遍，它是联盟的意思。为什么？是因为亚伯拉罕搬到这个地方，橡树那个地方，曼利的橡树那个地方，跟曼利三兄弟联盟，所以那个地方就叫希伯伦。OK，好。跟曼利三兄弟联盟哈，你看就是在创世纪14章13节，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就镇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实格，并乃乃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也就是说希伯伦的意思就是他们亚伯拉罕或者以前叫亚伯兰，在那个地方与曼利兄弟们联盟的地方，所以叫希伯伦。所以为什么要选择希伯伦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立坎约的时候，还记得坎约是吗？就是上帝让亚伯拉罕预备了那些动物，然后把它从中间劈开，然后亚伯拉罕就睡了哈。上帝来跟他立的约说什么？哈，我们来一起再重新回顾一下创世纪15章。从12到16节，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 亚摩利人就是所有迦南人的代表。OK，所以你看见没有？上帝说得很清楚，上帝在希伯伦与亚伯拉罕立了坎约，也就是上帝立发了毒誓，上帝他的话一定要兑现。他说亚伯拉罕是看不见这个上帝的应许兑现的，但是一定会兑现。是什么样的方式兑现？就是亚伯拉罕他的后人。亚伯拉罕会死，会埋葬，而且，但是他的后人，他的后代，一定会回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因为是在希伯伦立约，那当然指的是希伯伦。所以，亚伯拉罕坚信这一点，所以他就决定，他一定要死在希伯伦，他要埋在希伯伦，他要等着他的子孙后代被上帝带回来，占领这个地方。看见没有？很好玩哈！我做了一个表格哈，我建议你们读圣经哈，像我这样，我读圣经是比较认真的，就是时间、地点、人物在什么地方，因为这些东西你要仔细琢磨的话，它有很多内涵的信息哈，很了不得哈。你看我怎么弄的哈，就是第一个 column 就是第一行不是第一条。我就是用圣经的章节，它的出处。第二条就是地点和人物，第三条就是时间和事件。哈，你看，在创世纪12章的时候，就是亚伯拉罕进迦南地，然后他就从事件一直走到南地啊。这个时候他75岁，然后呢，12章的时候他继续走，他就走到埃及啊，在埃及他就撒谎了。然后呢，13章的时候他就从南地就回来刚开始还在。布利恒啊，波特利和爱中间的山，这个时候他就与洛德分开了，洛德就搬到索多玛、蛾摩拉了哈。然后呢，他亚伯拉罕呢就搬到希伯伦，在希伯伦他就开始敬拜上帝，如泪作坛。在希伯伦，你从创世纪14章一直到19章，你可以看见，从亚伯拉罕差不多应该是75岁到99岁的时候。他差不多在希伯伦住了24年，在这24年，他与曼利兄弟结盟，然后一起去救他的日尔罗德，还有那些索多玛、蛾摩拉的王，然后打败了四王，然后代表上帝的祭司麦基洗德亲自来迎接他，为他祝福，然后上帝又与索多玛又与亚伯拉罕立坎约，说。在希伯伦立坎约，然后呢，在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又亲自接待了上帝与天使，然后又看见上帝与天使毁灭了索多玛、蛾摩拉。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在希伯伦这个地方经历上帝是最多的时候啊，也是他的生活就是最跌宕起伏的时候。OK，然后呢，之后呢，在他的儿子以撒出生之前，他就搬到南地啊，搬到南地，这是创世纪20章。然后呢，21章他就住在别什巴，让以撒出生。然后出生呢，然后呢，继续住在别什巴，22章住在别什巴。然后呢，献以撒的时候住在别什巴，但是呢，他死的时候，也就是说，撒拉死的时候，他们赶紧又搬回去希伯伦。那希伯伦，你再看以撒哈，我具体的我就读给你听，你就看见哈。然后呢，撒拉死了以后，以撒娶媳妇儿的时候，就是他娶妻的时候，他从南地回来，他当时也还是住在南地，住在比尔拉海莱。然后呢，希伯伦啊，亚伯拉罕后来也死在希伯伦，葬在希伯伦。然后呢，以撒继续住在比尔拉海莱南地，当时以撒已经75岁了，这是创世纪25章。然后26章呢，然后以撒又去基拉尔，基拉尔也在别是巴旁边，还是南地啊。然后呢，到这个26章的时候，以撒已经还是住在别是巴。这个时候，以撒已经140岁，说错了，这个时候雅各40岁，以撒100岁。然后一直到28章，雅各差不多70多岁，他去他舅舅家的时候。圣经上说，在28章，这个以撒一家还是住在别是巴，也就是说，以撒基本上一生都住在别是巴，因为他在那附近出生的，他在南地嘛啊。然后呢，你看到 雅各90多岁，这个以后我会教你们怎么推算的这个年纪哈，是从圣经推算出来的哈。然后雅各90多岁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然后呢，他去见他的爸爸，这个时候他的爸爸已经进入晚年的晚年了。爸爸在以撒在南地住了一辈子，要死的时候也搬到希伯伦，在希伯伦等死，看见没有？然后埋在咱希伯伦。你看是不是很奇妙？然后你看这个圣经哈，亚伯拉罕死后也葬在希伯伦，他们都要选择，要死在希伯伦哈。如果有可能的话，死要死在希伯伦，葬也要葬在希伯伦哈。你看创世纪25章7节到七到，11节，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亚伯拉罕受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撒、以实玛利把他们。他埋在麦比拉洞里，这洞就在曼利前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中，就是亚伯拉罕向何人买的那块地。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都葬在那里。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以撒靠近比尔拉海来居住。你看见没有？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他的儿子一直住在南地，也就是以撒在南地住了差不多一辈子。然后到以撒要死的时候，我们再看创世纪35章27到29节，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居住的地方。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以撒共活了180岁，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撒、雅各把他埋葬了，所以你看见没有？以撒在南地住了差不多一辈子，晚年要死的时候也是搬回希伯伦，然后死在希伯伦，然后葬在他的爸爸买的那块坟地里面，等候着上帝回来让他复活。然后呢，你看这个雅各，这个我们以后再仔细分析啊。这个地方我只是跟你说一下，你自己可以看《创世纪》49章28到32节。雅各不是后来他人生的最后17年是在埃及度过的吗？死的时候也是交代他的儿子死了，但是骨头一定要送回希伯伦，葬在那个同样的坟地里面，因为他也坚信上帝跟他的祖父亚伯拉罕说的话。他要回到希伯伦，等待他的子孙们回归那个地方，等待上帝让他复活。OK，好，说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要讲一下为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这么在乎那个埋葬地，而我们现在不在乎呢？因为你读圣经，你会发现我们现在真的是很蒙福啊！我们有全备的圣经，上帝的启示已经完成了。启示录22章18到19节，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也就是说，到新约圣经完成了，所有的上帝关于人类。关于人类应该知道的所有的事，我们都知道了。但是，上帝对人类救恩的启示，在人类历史上，在圣经写作的过程中，你可以看见是循序渐进的。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他们没有我们这么蒙福，他们不知道这全备的信息，他们就按照他们当时所知道的，上帝告诉他们。他们按照他们所知道的，他们持守了，这就是他们信心的表现。因为在那个上帝跟亚伯拉罕立坎约的时候，在希伯伦指着那个地说的，说你要死的，你还要被埋葬的，但是就是这个地方，你的子孙后代，我会把他们带回来，而且他们也都相信上帝能使死人复活，所以他们一定要回到那个地方，等待。上帝把他们的子孙后代带回去，然后他们复活，他们跟他们的子孙后代团聚，因为这是他们当时的领受，他们按照他们当时的领受，他们实实在在的，他们持守了，这就是在上帝面前的信心为人。 啊，我们现在当然我们知道的比他们多，所以我们不需要那么在乎埋在哪个地方，因为我们知道的很多信息是他们不知道的。比方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0到17节，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他们那个时候就不知道啊。好，我们念一下这段经文哈。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这是上帝对我们的预言，对我们的应许，对我们的保证。我们所有真正相信主耶稣的人，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这样的人，有一天主耶稣会来，会来把我们都提升到空中，天中。空中有天使长的号角一吹，我们所有的死了的人，所有的死了的人，不管你是什么方式死，不管你是有没有什么明显的残留的这种骸骨，因为我们学科学的，我是搞科学的，搞科学的人知道，在物质的世界，物质是不灭的，就是你身上的残留的东西一定在这个宇宙的哪个地方。上帝那个时候会一呼叫，然后你的灵魂带着一个身体，这是圣经上的预言啊，新造的身体啊，然后我们都会在空中，在天堂啊，在空中与上帝、与主耶稣相遇。我们应该经常拿这些话鼓励我们自己，我们也要拿这些话对我们的家人讲，尤其是对那些不信的家人，告诉他有一天我忽然从地上失踪了。你要记住，你的日子不多了，你得赶紧认罪悔改。如果那个时候你没有被提的话，即使人家要砍你的脑袋，你也要坚信耶稣基督，因为我被提就是耶稣的话，你真的明证呐，看见没有？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我们死了是火葬啊，是水葬啊，是什么土葬啊，什么 whatever。是什么事？还有天葬，那些被老鹰吃的哈，我们不用担心我们的尸首在哪儿，我们都是有灵魂的，所以我们都会复活的。这样我放心好了，上帝会把我们的重新造一个身体给我们，荣美的身体哈，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现在圣经上有很多预言关于我们复活会是怎么回事哈。好，启示录20章12到15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你就想一下哈，你是某一个人，他在4000年前他掉在海里面淹死了。你觉得他在海里面还有尸体吗？他肯定早被那个大鲨鱼或者鲸鱼或者什么吃了，早消化了。人家吃完了，人家粪便都拿出来。你说他还有什么尸骨吗？他什么都没有啊。但是，上帝也可以从海里面把这个死人叫出来，他会有一个身体的。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哈，我们现在我们得到的启示是全辈的启示。我们比亚伯拉罕、比以撒、比雅各有福啊！我们现在持守的东西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形式上是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坚信。我们的主啊，坚信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是有罪的，我们必须要认罪悔改，我们必须要有 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才能得救。我们必须要尊上帝为主，尊耶稣基督为主哈，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他的孩子哈。这是一样的啊，我们信仰的核心是一样的，只是说在复活呀，在有些细节小事上啊，有一些出入，这个都没有关系哈。但是我们都相信，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对基督徒，我们不用担心死后的事儿，但是谈死亡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啊。除非啊，就是说，我们不用担心，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计划。为什么呢？因为有可能我们的这个埋葬
咋
可以作为
说？
见证了啊，至少墓命纸、墓志铭啊。有的人喜欢看墓志铭，喜欢到坟地，然后如果我们有很好的墓志铭写在那儿，引导别人呢，是不是？所以呢，我建议。所有的基督徒哈，尤其现在是老年的基督徒，你的儿女又不信耶稣，你那个地方呢，民风又非常敌基督，你一定要早早的立下遗嘱，告诉你的家人，最好用文字写下来，多次跟人家讲，讲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福音的机会呀，就跟人家讲，我希望死的时候唱哪一首歌。然后这首歌是什么意思？这首赞美诗是什么意思？我希望死的时候，然后大家都不要哭哈、啊，都穿着这个白色的衣服或者穿着红色的衣服。为什么？因为你们要欢庆我到天堂。你看，这不是多好的做见证的机会，是不是？所以真的是哈、啊，就是说我当然我们基督徒真的不用，不是为我们自己担心啊，主要是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葬礼，我们早早的准备，可以在我们的亲人、朋友、邻居、同事之间做美好的见证啊！尤其是你现在得了绝症啊，你得了这种不治之症，像癌症，已经没法治了，到晚期了，你就赶紧要早早的预备自己的葬礼啊！借着葬礼，可以再带一批人信主，OK？我在美国参加过很多葬礼哈，曾经在北卡的时候，有一个姊妹29岁得了乳腺癌，在那之前她生了一个儿子哈，她在41岁，也就是她41岁，对，12年之后死了，因为她当时得乳腺癌就是很严重哈，所以呢，她的整个葬礼都是她自己准备的。OK，她死之前的3天。我们都到他家去跟他送行，那个时候他已经肝腹水，整个肚子像怀了8、9个月孕的那种孕妇一样，因为肚子里面的水已经没办法排出去了哈，所以也不能走路。她的丈夫就抱着她下楼啊，他看着跟我们一一道别，然后准备好他自己死的时候穿的衣服等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哈。他的葬礼就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很好的契机哈。因为中国人当中很多人是非常怕谈死亡，因为他们害怕死亡，就像希伯来书说的呀，他害怕死亡，所以一辈子做了怕死死的奴仆啊。好，你看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哈，就是圣经旧约的这些信心伟人，上帝对他们的这种救恩的启示，它是循序渐进的。他们以前并不知道哈，我们知道的这么全面。所以像亚伯拉罕、以撒哈和雅各，他们就非要葬在希伯伦地，但是他们这个。坚持也是他们信心的表现，因为在那个他们知道的那个情况下，他们这样做真的是很了不起哈。但是呢，等到摩西的时候，也就是以色列人从埃及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就没有这样的坚持了，是不是？你看摩西死在什么地方，葬在什么地方？摩西一定得救了呀！我相信我们以后在天堂一定能看得见摩西呀。但是摩西就没有葬在迦南地呀、啊？你看《申命记》34章5到6节这样说：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崖地，就是在约旦河的河东啊，都没有进约旦河西的迦南地啊。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啊，excuse me，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崖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崖地，伯比尔对面的谷中。就是，对不起啊，这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啊，所以你看，他们对这个墓地、埋葬地的这个认知，到摩西的时候已经跟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有一点不一样了哈。好，我们继续往前哈，我们就谈一下如何对待中国人的丧葬文化。为什么我们要特别谈这个？这个在我们群里面好多人问问题啊，过去几年，我先给你们念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群友在10月31号说：“请问我们基督徒能带孝吗？婆婆昨天去世了，老家规矩带孝，我也不懂。我反反复复讲了，我非常不喜欢这样的问题，就是答案只有是和不是，然后你也不去了解你的文化带孝是什么意思，你就来问我们，难道是我们的责任去了解你的文化中带孝是什么意思吗？”明白我的意思吗？3岁的孩子、5岁的孩子才问这个问题，10岁的孩子都应该去了解。OK，你要学习做一个成年人，哎，你要去收集信息，要了解啊。很简单，你家里的人带孝，你的邻居带孝，那你就到你的左邻右舍去问一下，带孝是什么意思，然后再问人家不带孝，人家会怎么看？你收集了信息，如果你那个时候不知道圣经怎么说，你再来问我们呢？你不要就是说你自己的文化背景，我怎么知道你的文化背景？我们的童工也住在你家，你的家乡啊，是不是？我们这是网络辅导，全世界的中国人，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中国人的习俗很不一样的，所以你需要在你的那个地方了解拜孝是什么意思。你不要把你的文化的东西跑来群里问我们，因为你的文化可能跟我们的文化不太一样。中国人遍及世界各地啊，即使不是世界各地，就是在你的在中国本土啊，南北各个地方的风俗习惯，它都不太一样。同样做一件事，它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代表的东西是不一样啊。所以你要先了解带孝是什么意思再说啊。好，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10月15号，一个群友问的哈，他说我父亲去世3周年，我家要去扫。我的家人不信主，让我也去，我买纸花可以吗？又是哈，我们非常不喜欢问这样的问题。OK，为什么？因为这是你的责任，去搞清楚在你的文化中，纸花是什么意思。我们又不知道你住在哪儿，我们又不懂你的文化，是不是？所以你一定要去了解一下你的文化中纸花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就去问你左邻右舍的老年人。OK，问了以后问问他们，各种花、各种习俗是什么意思，然后再来我们群里面讨论。OK。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家乡的习俗哈。我家乡一般的人的习俗是扫墓，他们是要带贡品，什么贡品呢？烧房子啊，烧钱呐，然后供食物啊，因为他们相信那人死了，在另外一个世界很穷很可怜，是需要钱需要房子的。我不相信这个哈，但是呢。因为我不相信，而且我信了耶稣以后，我要带领我的父亲和妹妹都信主了哈。所以我今年清明节回去，我也去扫墓啊，也到这个扫墓，那我就买一些花啊，因为在我们的那个背景，我不是说嘛，花就不算是供，只是说是个纪念，买个花插在那个地方，就是让
该
周
我
围的
了是
人
吧？
看见，让周围的人看见我母亲这个坟墓。和我的其他的亲人的坟墓是有人来过啊，然后我站在清明节那天，我站在我妈妈的坟墓那个地方，带领我的家人拍身稿，所以在旁边的坟墓那些扫墓的人面前，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啊，是不是？ 他是个非常好的见证。然后你看这个 A 姊妹也说，她说我妈妈信主，家人不信。我每次去墓地都是买红色玫瑰花和康乃馨，因为我的妈妈生前喜欢红色，并不喜欢菊花啊。所以你看这个姊妹也是，她不是说是供给她的妈妈怎么着，而是说作为一种纪念，就是说我买妈妈喜欢的红花，我思念我的妈妈，就这个意思了哈。好，针对这个辅导群这个方面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尤其是到清明节和春节的时候，啊，基本上都是临时抱佛脚、应急反应啊，这一点是非常不好的啊。因为为什么？因为祭奠死人、丧葬、祭奠文化都是可以提前准备的。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人的死是超常事件，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会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经常提前思想，做好准备工作，尽早的跟家人对话，早一点跟家人谈这个事儿，不要懒惰。OK，我今天刚刚从芝加哥回来，我到《生命期刊》去参加这个我们这个这我们《生命期刊》同工哈，不多哈，差不多10个人，我们有一个小型的非正式的退休会，回来的路上就去拜访一个华人牧师师母，然后这个牧师的父亲和母亲刚刚从中国来，然后是癌症末期，是来美国等死的。OK，来美国等死，一般的中国人看见这种情况怎么办？是不是就生怕谈死？我一见了这个伯父，就说伯父你好。你如何面对死亡？你准备好没有？看见没有，就直接谈就行了。你，如果你今天离开这个世界，你有把握，你一定能上天堂。以后我们一定能见面，你一定能见着，一定能在天堂等着你的儿子儿媳妇吗？就是因为圣经就这样说呀，希伯来书9章27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彼得前书3章15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里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也就是说，我们心里经常要模拟，在那想，哎呀，我要怎么样跟人家说？当遇到参加葬礼，我要怎么样准备？看见没有？你就为了参加一个高考，就准备10年。高考完了，你上了大学，即使上名牌大学，现在毕业了，30%的人都找不着工作，而且很多就是送外卖。你还准备10年，而你面对生死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是等到人死了，你要去参加葬礼了，你来问我，你能不能带花？你能不能带相，你是不是太懒惰了？是不是太懒惰了？是不是太轻重不分，轻重缓急不分？人智慧人的最好的表现就是他分得清楚轻重和缓急。不要做个愚蠢人，不要做个懒惰人，早早的准备。因为死人这个事儿哈，有几件事儿都不是临时的准备的，就是第一，你要面对丧葬、祭奠、死人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提前准备的，因为每个人都会死，你的家里的人一个一个的都会死的，我的家里的人一个一个也都会死的，要早早的准备，因为这是非常好的做见证的机会。第二，很多人就是在婚姻当中突然怀了孕，来问我说这是没有期待的怀孕，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你同房，你怀。怀孕了难道不是期待的吗？你什么意思啊？又不是说你在外面莫名其妙被人家强奸了，那叫意外怀孕。婚姻内的怀孕都叫意料之中，OK，都叫意料之中。所以就是说，不要踩个西瓜皮，滑到哪儿是哪儿，那么懒惰。成年人的智慧人的特点就是要提前做准备，要经常思想，早早跟家里人谈这些事情。这样的话，你就很从容哈。很多群友说：“那我不敢跟我年老的父母谈死亡，因为他们非常忌讳谈死亡。 我一谈他们就不高兴，他们不说话了，他们很难受。那你就要反问你自己，你是因为他们害怕死亡，因为他们害怕死亡，谈死亡才能真正的触动他们的心灵，所以他们才会产生巨大的情绪反应。所以你要这样想一下，你真的爱你的父母，爱你的家人吗？你真的为他们永恒的归宿着想吗？还是你更爱你自己？你不想骚动他们的情绪，从而影响你平静的生活，是不是？你思想一下，你背后的动机，你为什么不愿意早早的跟他们谈？你真的爱他们吗？还是你更加爱你自己的安逸？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这是最早的传福音的这一批人哈。耶稣死后复活升天以后，他们开始传福音。你看看他传福音的果效哈。使徒行传二章37到38节，众人听见这话，也就是彼得他们传福音了啊。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觉得扎心啊，扎心什么？就拿个刀子捅你的心，就是扎心啊。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悔改什么意思？就要先指出你有什么罪呀、啊，这不是很刺激人吗？是不是？”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啊！还要谈罪啊！好，我们继续往下面看，《使徒行传》5章32到33节，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就是在他之前，他说了一大堆，就是讲人的罪呀、耶稣的复活呀、罪要认罪悔改啊，等等等等。你看，工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OK，就是不是刺激人的情绪，让人很愤怒？但是他是不是就因此就不说了？没有啊，还是说呀，是不是？然后《使徒行传》7章54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蒂凡咬牙切齿。你是不是？你如果跟你的家人传福音，他就极其恼怒，向你咬牙切齿，甚至要揍你、骂你、诅咒你，但是你就不传了吗？你爱自己，远远胜过爱你的父母的灵魂，是不是？好，继续哈，《使徒行传》22章22节，众人听他保罗哈说这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吐掉他吧，吐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就是他们听见保罗传福音，他们非常愤怒，他们要杀死保罗。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当然我们要告诉人。他的本来的情况，我们告诉他，他正走向地狱的路上，那个地狱是非常非常可怕。你一定会激怒很多人，但是你记住，激怒他要远远胜过他。听完了，他没表情，他麻木不仁。为什么？因为激怒了他，他才会思想。可能你今天激怒了他，他骂你，他不许你说了，你就今天你就暂时不说了。但是他晚上睡不着觉啊，他会想。然后你过两天你再说，一直弄得他没办法睡觉，他必须要思考这个问题，说不定他就可以跟你对话了，是不是？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敢说？因为我们爱自己远远胜过爱我们家人的灵魂，我们希望自己的生活安逸一点，不要让他们，不要骚动他们，然后他们敌对我们，啊，我们的日子很难过，是不是？我们从中国人的丧葬祭奠文化可以看见，哈，很多中国人相信人是有灵魂的，不是一死百了，否则他怎么会烧钱纸呢？怎么会烧房子呢？怎么还要你清明节去祭奠他呢？他就不管了就行了吗？是不是？就因为他相信啊，而且他相信他去的阴间啊，跟活人的世界是一样的，没钱没法过。啊，必须要有钱，所以你要跟他烧钱、烧房子，然后烧衣服，然后还烧，现在还烧轿子，以前烧轿子，现在烧汽车，然后还跟他供各种各样的食物，是不是？我们也相信亡魂的生活质量是有好坏之分的，是不是？所以我们才要烧这些东西啊。而且我们也相信亡魂他。哎呀，写错了啊！亡魂他很难很难保障自己的生活质量，他必须仰赖他活着的家人供应。 但是他们却可以保佑这个活着的家人的福祉，你说这多么矛盾？推一下，多么可笑！这些你其实都可以跟你的家人讨论的呀。你用这些问题来问他，然后让他思想啊。他可能听着很愤怒，他不想跟你谈。那今天不谈就停暂停，那明天找机会再谈。你一定要跟他谈下去，因为你谈了以后才能刺激他思想，才有传福音的机会呀，是不是？而且我们人死了，我们就不能说他的坏话了。在中国文化中，不管他们活着的时候多么罪恶，为什么？因为我们怕说了他的坏话，他的亡魂来找我们的麻烦。这些都是错误的世界观啊！你只有跟你的家人谈，你引导他们思想，你才能纠正他们到底错在哪儿。而且我们也相信死是彻底的隔绝。虽然我们跟他们烧纸烧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其实我们敢确定，我们真的能够见着他们，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说我真的是建议你们哈，一定要抓住每一个机会，经常要跟你的不幸的家人谈死亡，啊，谈死亡。我跟我的父亲传福音，就是从死亡开始谈起啊。我最近又跟我的父亲谈了死亡啊，我就跟我的爸爸说，最近我说爸爸，等你死了以后，我觉得我不会再回家乡了，因为在家乡没有任何牵挂的东西了啊。我说呢。你可能现在你会觉得我们一起还去上妈妈的坟，啊，既然来了啊，我们就去上，这是一个纪念。否则我不回来，我自己在家纪念就行了呀。而且你真的相信，我到你的坟上纪念你，对你有任何帮助吗？你死了以后，如果你不好好信耶稣，那你下地狱啥也够不着的。你死，但是你好好信耶稣到天堂，那是美的无比。要什么钱了？那铺地砖都是金子，是不是？我说那好的无比呀、啊！而且你在那儿等着，我要不了多久也会去的，是不是？然后我们还是欢聚一堂啊，时不时就跟他谈一下死亡，OK？因为人都怕死的，你就是一定要很坦然的跟你的家人，尤其是老年的亲人谈。他当时太情绪激昂，你就缓一缓，过两天再谈，时不时就拿出来谈一下。OK，好，我们现在讲第五啊，如何跟外邦人、跟非基督徒、跟非信徒谈生意啊？因为你可以刚才看见亚伯拉罕他就是跟他们从他们从异教徒外邦人手中买来购置了一个坟地啊，虽然。在永恒里面，在上帝的应许中，这块地若干年以后、几百年以后是归亚伯拉罕的。但是在现在这个处境中，从当地人的眼光中，亚伯拉罕就是一个外来户啊，就是一个在这个地方外来的人啊，暂时寄居的啊。所以亚伯拉罕必须要从他们那儿购置田地。我们来看一下亚伯拉罕他，我那个经文，咱就不整体的读了哈，我们来读一下他的经文。我在读他的经文之前，我先讲一个应用的问题，这也是我们群里面辅导群经常有人问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要特别讲一下这个问题啊。好，辅导群有很多类似的问题，我今天只举两例啊。一个群友说我几年前呢借给他人几十万人民币，但是没有写欠条，现在他赖账，我该怎么办？怎么办？没办法，说实话，那你打官司也不一定能要得回来哈、啊。你为什么不写欠条？OK，然后呢？第二个说我们家开了一家，自己开了一家小公司，几年前，这另外一家公司他赊我们的账，拿我们的这种价值几十万元的货，也没有写很清楚的借条啊，只是有赊，只是就是拿货的那个收取货的那个条子。现在他赖账，那我该怎么办？该怎么办？我们来看一下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你，我们从这个，从亚伯拉罕跟这一帮外邦人做生意，你可以看见哈，亚伯拉罕找他们买坟地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亚伯拉罕的目标非常清楚，不是说让他们跟他画哪一块，而是他指定。说我就看上了那个，我就看上了所辖的儿子以弗伦， 它的田头那有个洞啊，那个洞叫麦比拉洞啊。然后呢，能不能把那个洞卖给我？很清楚。然后呢，这个亚伯拉罕，因为他在外邦人当中，他有美好的见证。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哈，就像他去打仗，你看见没有？把他的侄子救回来，还把那五个王救回来。然后呢，跟他一起打仗的这些人，他都让他们带回自己的战利品。但是亚伯拉罕连一个鞋带子都不要，就是他真的是非常好的品格，在众人面前，人家都非常尊重他，大家都看得见他这个人是他的生命中是有耶和华上帝的哈，他有美好的见证，所以大家都说他像一个王子一样，说他是一位尊贵的王子哈。旧约圣经称王子就是称这种首领哈，他们称国家的元首就叫王子，就说他是一个非常尊贵的人，在人面前有很美好的见证。但是亚伯拉罕在他面前非常谦卑的，他一直都是说：“我只是一个外来户，我只是暂时居住在你这儿的。”他并没有告诉人家这个地以后是赐给他的后代的，他一点也不高傲，一点也不以上帝要把这个地赐给他而自居啊，非常谦和的跟他们谈生意啊，谈生意呢，但是呢，谈生意呢，你看他非常恰当，看自己的身份看得很恰当，但是呢，他的法律手续办得非常的完整。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办他的法律手续啊，好，我看一下哈。你看哈，当时以弗伦正坐在何人中间，于是何人以弗伦在城门出入的何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所以他们的地点是什么？在城门。我们日前已经多次讲到过，在三四千年前，包括圣经的2000年前，那个时候没有市政厅，没有法厅，那个时候的公共平台，也就是说，政府公共平台就是城门口。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他们在裁决这件事的时候，他是在公共平台有公证人的情况下，公证人的情况下，看见没有？公证人的情况下，在众人面前谈价钱，大家都认定的。然后呢，而且是全价，全价就是说400舍克勒银子。然后呢，购买的是什么东西？然后呢，你看，然后他就在这个以弗伦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值400舍克勒银子的一块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也就是说，这是他们当时讨价还价的客气话。客气话其实是，以弗伦标了价，说这个地和那个洞值400舍克勒，但是他说的很好听，说这算什么？送给你算了。亚伯拉罕说，这个价钱很好，然后就当着众人的面在城门口，然后用买卖通用的银子，也就是所有的人都认账的，在这么多公证人的面前，乃是他在何人面前，应城门出入的人面前拜托的。城门出入的人，就是所有的这些人，在那个地方都是公共平台的，可以做见证人的人，他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进了法庭，通过律师的手办了公证手续。然后有法律果效，不可能赖账的，而且是世世代代作为你的产业，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就为什么，就是说，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啊，我们实在是没有智慧。你都信了耶稣很多年了，你读了圣经，你还按着中国民间的那种恶俗，中国民间的恶俗很多都是这样，咱们口头说，但是多半的人，我跟你讲，我不知道遇到民间多少的人借钱做生意，我几乎没看见一个最后会还钱的。 最后都是赖账。但是，一般的基督徒他就醒不过来，他沉迷在里面，他就醒不过来，他就是不好意思让人家公正啊，让人家立字据。没办法，我说你不愿意按着圣经真理来做这件事，我有什么办法？信心伟人亚伯拉罕一直都是非常严苛的，按照这个毫不马虎的、有完整周全的法律手续，他做他的买卖。我们现在的我们这些小人物，还有什么资格，然后不这样做呢？因为圣经说的非常清楚啊，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个人心不光是指他人的心，也指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什么？如果人家骗了我的钱，我不会心安理得的，我一定很苦读，到处说人家的坏话，看着他就难受。那你既然知道你的人心，你的心会这样，那你为什么之前不用个保护的东西保护自己呢？是不是？如果你无所谓，人家借了你的100万，还也就算了。你反正也不苦读，你也不在乎，你过清贫的生活，你还是乐心乐乐开花了，你也不去败坏人家，那你就借吧，你不需要借条。但如果你做不到，人家借了不还，那你会很苦读，你会很难受，你会记一辈子，你会看见人家没办法再跟人家做朋友了。那如果你是这样的，那你就应该向亚伯拉罕学习。你要有健全的法律手续啊，否则的话，以后就很难处理这个问题哈。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来问问题哈，我来看一下问题。有人问说，亚伯拉罕为以撒哭嚎，是不是与罗马书4章17节有点矛盾？你为什么觉得有点矛盾？我问你哈，你觉得我跟我丈夫有没有永恒的盼望？当然有了，但是如果我死了，你说我的丈夫会哭嚎吗？我相信他会哭得非常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他非常依恋我。基督徒，你的亲人死了，你会哭。哭不是说绝望的哭，而是说暂时分离的哭啊。啊，又有人问哈，农村人家送门旗，你问问你们那个地方的人怎么处理哈？因为这是你们当地的文化。如果可以挂在那儿，你就挂在那儿嘛。因为我实在不懂你们的文化啊，你一定要在你的文化中讲这些事情啊。有人说，这个有问题啊，说这说。我知道婚前同居是犯罪，是神所恨恶的淫乱罪，但教会的领袖说是犯罪，但不是犯了淫乱的罪，你怎么看？很简单嘛，就问你的教会的领袖，那犯了是？既然你说是犯罪，又不是犯淫乱的罪，那你说是犯了什么罪？你有什么圣经依据？打开给我看看，是不是？这不就行了吗？是不是？所以我教你们一个问问题的方式哈，你的问题从哪儿来的？你要先问对方定义哈。基本上问完了，那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啊，你跟我说了，你再去跟他说就很扯了，是不是？好，下面一个问题啊，旧约中又留牛羊鸽子做赎罪祭献祭，他们所犯的罪就会被赎罪吗？那很简单，希伯来书有解释，说明你没有好好的读希伯来书。旧约的献祭、圣殿、所有的圣礼，希伯来书都有非常明确的解释，请认真把希伯来书读几遍哈。复活后信与不信，复活后的身体跟生前一样吗？这个请读《哥林多前书》第15章，啊，有解释哈。好，你看他又开始问这样的问题哈。 基督徒父母去世可以下跪吗？请你回去问一下你们家乡下跪是什么意思啊？你再问我这个问题，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因为现在的下跪跟以前的下跪不一样，你们那儿的下跪可能跟我们这儿的下跪也不一样。OK。所以你一定要了解你所有的礼节在你的文化中是什么意思，你再来说。因为你看，亚伯拉罕的文化中，他对人家讲客气，他都会跪下来，他并不是拜偶像。所以各个地方的文化不一样哈，你一定要自己了解清楚你的文化是什么。你不要把这个责任给我，因为我不住在你的家乡，我不知道你的文化。因为你的文化在那个地方的表现，你搞明白了。你才能做美好的见证，哈。女儿，登记，办了婚礼，但没有登记，哈。这个我们以前我的公开课，创世纪公开课已经讲过，说明你没看我以前的公开课。为什么呢？因为婚姻结婚，它不是特殊恩典，它是普遍恩典。特殊恩典是专门给基督徒的，普遍恩典是给所有的世人，非基督徒也结婚。所以，既然是普遍恩典，我们一定要按照当地的法律啊，你就这样想吧。如果你的女婿，如果他在这种情况下他跑了，他再去找一个小三儿，跟小三儿领的结婚证回来，你的女儿是算什么身份？你的女儿其实就成了小三，因为你的女儿是没有法律保护的。我们辅导群中就遇到这种问题，就是有人他跟那个男的在农村办了酒席、办了婚礼、结了婚、生了几个孩子，结果这个男的出去打工，在另外又娶了一个老婆，还给人家生了个孩子。那个老婆和带着那个老婆和孩子回来，这个女的就很尴尬了，因为她没有结婚证，她算小三。OK。好，请为自己问问题哈，不要为别人问问题哈。我只回答你为自己问的问题。归到他列祖那里是什么问题？圣经都这样说，归到列祖就是列祖都死了，埋在地上，你也埋在地上，就是归到列祖的意思。基督徒可以和非基督徒合伙做生意吗？亚伯拉罕不就跟那个非基督徒做生意了吗？你做之前说得很清楚，你要明白人性，你要有法律保护，你要有合约条款。如果被约了就散伙不就行了？所以就是关键就是要明白人性哈，明白他人的人性，要明白自己的人性，然后要有法律的条款保。请问牧师离婚后再婚符合圣经吗？要看他是什么原因离婚。OK，不同的原因处理是不一样的。如果这个牧师离婚是他自己淫乱，那当然他就不能再做牧师了。如果这个牧师离婚是他的配偶淫乱，然后他离了婚，他再婚，这个是可以的啊。所以要了解什么原因。而且这个离婚再婚，我专门有一堂公开课，请你看一遍好不好？好， 这有一个人说，他的儿子14、15岁的时候，跟男人发生性关系，现在30多岁不愿意结婚。很抱歉，我实在没有时间单独的辅导你的儿子。我们已经有很多这方面的辅导材料和公开课，请你先让你的儿子看一下哈，在我们群里问一下我们同工，就是关于性呐、圣洁呀、我们有好几堂公开课，先看完了再说，好不好？法老把萨拉带进宫多少岁？我之前的公开课已经讲过了呀，请去看一下，好不好？有人第一次来，不知道在哪儿看公开课，童工会，你看童工在聊天室会发一下。基督徒生绝症很痛苦，可以去安乐死吗？什么叫安乐死？安乐死就叫自杀，自杀就等于谋杀。圣经十诫说得非常清楚，不许杀人，不许杀人包括自杀和安乐死。OK。有一个姊妹说，我女儿由于她的信仰的根基不牢，有一姊妹借了500元，几年不还，发现把她拉黑，把她绊倒，那就说明了你的女儿的信仰根基不牢啊。那你要从圣经的人性开始帮助她呀。你就这样想吧，圣经上说大卫王是他这个时代哈，上帝拣选的，他帮助他这整个。他那一代人的哈，你想想哈，我们看大卫王都是从上帝的视角在看，或者做一个旁观者看。大卫他不是谋杀了乌利亚，娶了他的妻子吗？当时他是用的他的元帅约牙，让约牙去谋划的这事。如果你是约牙，你怎么看？你是不是信仰坍塌了？如果你的信仰坍塌了，说明你对圣经上的人论你不接受啊，也就是圣经真理不扎实。你要带领他学习圣经真理啊。如果你不知道，说明你的圣经知识、信仰根基也不牢啊。你要自己学习，然后啊，亚伯拉罕的列祖不是葬在希伯伦呐、啊？你的圣经知识太差了，自己好好读圣经吧。好啊，看这个问题啊，他说我在查经小组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讲罪的问题哈。然后我的父亲非常抵触，然后查经小组的人就说我这样跟我父亲起冲突，没有见证。基督徒应该用生命影响生命哈。我刚才已经说了，你一定要讲罪，但是你的父亲情绪激昂的时候，你可以暂时停一下，下次再讲。他情绪激昂的时候，你就停一下，然后你下次再讲。你不要跟他硬对抗，硬对抗就像什么呢？就人就像一个瓶子哈，里面装着他自己的脏水哈，然后呢口很小。当你往他里面灌干净水的时候，他情绪激昂，就是他使劲的一摇晃，脏水全部喷出来。这个时候你继续加的时候。不但加不进去，而且他的脏水会喷你一身，怎么办？你 每过段时间你就往里面，你找着机会，等它稍微安静一点，你就往里面加一点矿泉水。骚动了他的情绪，他使劲摇，往外喷脏水的时候，你就安静的在旁边站着看着，不要跟他吵架。等他情绪激昂过去了以后，你就再加。就是说，我们要讲真理，但是要有智慧的讲，OK？查经小组的说法怎么面对？那你就说，你把圣经依据拿来给我看看，圣经上什么地方说不要讲罪才是生命影响生命？圣经上根本就没有生命影响生命这一句话，OK？